好，请翻开讲义第十四页。我们先翻开目次哈，第一页看一下。我们这一篇是净土心论啊。第一部分是讲净土在佛法中的意义。讲完之后就讲第二部分是净土的类别了哈。我们说到净土的种类有三种嘛齁，三种净土。第一种就是五尘共土，第二种就是三尘共土，第三种就是大乘不共土。而这三种，如果说我们邪佛有三大，也有三种人嘛齁。这个就配合这个了齁，五尘共土，我们说五尘共法，学五尘共法的佛弟子是发什么心？真上身心嘛齁。就是这五层共土。三层共土我们就是学三层法的，三层共法的人就是发出离心。大乘不共土就是我们一般如果说分成就是大乘不共法啦，学大乘不共法发的就是菩提心啦齁。但是对于大乘不共土这一部分齁，如果依修行境界的浅深而言，它可以设前面的了齁，有凡圣同基土嘛齁，就是说就凡圣共土。这样就可以通设五乘共土了齁。大乘大小共土，大小共土这就是只有圣者的了嘛齁，圣者的这就通三乘共土。另外还有大菩萨不共土，还有佛不共土了齁。这两者都可以设什么呢？设大乘不共土。前面的我们说三乘共土，五乘共土，三乘共土，大乘不共土，我们说过这个是耶什么来说呢？耶所知了齁。五乘共土就是一般人都知道的，这是耶所知来说了齁。三乘共土就是大小乘所知道的，也就是佛法所知道的了齁。五乘共土还有一般世间人所知道的。而这边现在分成凡圣共土、大小共土等等的，这是依什么修行境界来说的了齁。就这两方面来说。第三部分我们就在谈净土的一般情况了齁，净土一般情况。接下来我们今天要谈的，好，我们翻到第四页齁。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进入来谈具体的净土了啦，具体的净土。我们先谈弥勒净土。大家前一段时间有在说到底是要往生弥勒净土好呢，还是要往生弥陀净土好了齁。我们接下来看啦，因为导师这边是什么净土心论。净土心论。我们以前就说过了齁。我们一起共修这一堂课，主要我们就要看我们学了这一门齁，导师说净土齁，跟我们现在一般所听到的净土有什么不同。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导师对于弥勒净土的看法了齁。我们说弥勒菩萨是当来下生嘛齁，当来就是将来嘛齁。将来下生成佛，下生到哪里啊？下生到我们这个地球齁，用这个地球来成佛。这是将来的啦齁。这是佛法中所共认的，佛法中共认齁。声闻也这样说了齁，三乘共土也这样说了齁。这是佛法当中所共认的啦齁。所以我们说过齁，我们说当前面在那个分类分成五乘共土，那是说是一般世间人也可以知道，不是佛弟子也可以知道。三乘共土是，那就是三乘共土就是我们佛法中知道的了齁。但是在弥勒下生，弥勒菩萨下生的时候，那是凡圣同基土了齁。凡圣同基土这就是什么呢？如果一般讲我们就是五乘共土嘛，也有我们凡夫 佛弟子，凡夫佛弟子嘛，哈，所以那是五乘共土了。所以这个导师在成佛之道，导师是在哪一章说弥勒净土的？是在五乘共法章说的，可以了解吗？哈。所以我们说前面分成五乘共土、三乘共土、大乘不共土，这是耶所知所知而说的。五乘共土是一般人都知道的啦，哈。就好像说北极芦洲是当时的印度一般人都知道的。但是如果说弥勒净土为什么说是三乘共土呢？是佛弟子知道的啦，一般世间人没有说的。那是叫三乘共土嘛，哈。但是导师在五乘共法章说，那是指什么呢？就是这个有凡圣同基土了哈，而这个都是佛弟子，佛弟子我们一般还是凡夫嘛哈，凡夫的都可以生在那个地方，那叫五乘，就是凡圣同基土了哈。我们说那凡圣同基土，那是可以设什么呢？可以设五乘共土嘛哈，是这样啦，这样了解吗？弥勒是梵音啦，译它的音啦，弥勒如果翻它的意思就是慈，慈悲的慈啦，弥勒就是慈。为什么称为弥勒呢？它因为在修因时就是在修菩萨道的时候啦，因相对的果是什么？就是佛果嘛，哈，他弥勒菩萨在因为在修学的时候，他是以慈心利他为出发点的，所以就以慈为信。我们佛法说佛菩萨是以什么？以德利民，以德利民嘛，哈，德。弥勒菩萨的德就是以慈心利他为出发点，所以因为以慈为信。我们一般学佛人都知道弥勒菩萨住在兜率天，有兜率净土，我们一般都知道这个啦齁。但是不知道弥勒的净土实在人间，实际上是在人间的齁。为什么弥勒净土实际上是在人间？导师接下来会说啦齁。弥勒在未成佛之前居兜率天内院，最后生菩萨嘛，齁。就一生补助的菩萨。在娑婆世界都是居住在弥勒天的内院的，齁。因为我们世尊啊，也是一样嘛，齁。也是先居住在弥勒内院，然后再下生成佛嘛，齁。这是天国的进化。为什么弥勒内院叫做天国的进化呢？因为弥勒内院是在兜率天，兜率天是天国，但是内院呢，它是在兜率天的内院呢，哈，所以是天国的进化。因为为什么是有天国的进化？因为那里有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有佛菩萨在那里嘛，哈，弥勒菩萨。我们说过太虚大师就这样说了哈，净土就是天国的进化了哈。像极乐世界也是一样哦，极乐世界对我们娑婆，对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那地方是极乐的。极乐那边的极乐的人啊哈，往生净土的人比我们知道的天人更是天上啊，更是庄严嘛哈。而且在净土啊，极乐净土是永不会死的嘛，哈，一直在那个地方修行呐、啊，那都比我们现在的想象的那天人呐、啊，那是更是比我们现在的天人更好了嘛，哈，不管是寿命啊、环境等等的都更好了，但是那边是佛。菩萨在教化嘛，我们也是在那边学佛，所以是天国的进化啊。求生弥勒兜率净土， 目的是在亲近弥勒，将来好随同弥勒一同来净化，来净化的人间呐、啊。就是因为在弥勒菩萨来下生成佛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人间呢已经是净化了嘛，哈，不像现在啦，不像现在。随同弥勒来人间呢，达到善根的成熟与解脱了，哈。就是我们呐、啊，我们随着，假设我们随着弥勒下生的时候，是来达到善根的成熟与解脱，不是因为兜率天如何快活，我们生兜率天了、啊、哈。弥勒的净土思想起初是着重于现实人间净土，不是天上了、啊、哈。这就好像如《弥勒下生经》所说的了哈。因为在世尊时代啊，嗯，世尊时代弥勒菩萨就有参与世尊的法会嘛，齁，而世尊也授记他是将来当来下生成佛嘛，齁。所以起初是着重在现实人间的净，现实人间净土，而不是天上啊，因为当来下生了、啊、哈，当来下生。如果弥勒菩萨下生的时候，那时候有轮王治世了、啊、哈，而且那轮王哦是金轮王，金轮王，金轮王是统一天下的，而且他不是用武力来统一的了哈，不是用武力来统一。如果是铁轮王，他就是用武力来统一的哈。但是他统一不是为了征服世界，不是为了征服了哈，不是侵略征服，而是他也是要教化，也是要教化，用慈善来教化，只是他的功德力没有像金轮王一样哈。金轮王他只要用福，用功德，就是用福德就能够降服了，降服。铁轮王还没有这样的功德力，他要用武力来降服。但是我们说过嘛，哈，他降服不是像现在的帝国主义侵略了，哈，而是他还是要教化人民了，哈，以慈善教化人民。当时弥勒下生的时候，有轮王治世，在龙华树下成佛，龙华树下，哈，那时候。弥勒下生人间的时候是人间净土的实现，身心净化的实现。我们说净土有包括不单单是环境，净土的净，我们说是净土，我们说过哈，前面说过净土不单单只是自然的环境，还包括人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和乐，那就是社会界的净化，也不单单是这个，还有什么身心的净化了啊。这就是我们说三苦，老师分析苦啊，分析苦有，依环境来说分析苦有三大类，那就是什么自然界的苦，还有众生界的苦，还有身心界的苦嘛，哈，所以。净土要解决这三种苦了哈，所以不要只看听到净土哈，就只想到呢，七宝等等的那些了哈，不单单是这个，这个还只是自然界、物质界，这是就是在弥勒人间净土是真俗依正双重的净化同时完成了哈。我们佛弟子都祝愿弥勒菩萨早来人间，为什么希望他早来人间呢？就是因为这是人间净土实现的时代了，人间净土实现的时代，所以这是重在人间了哈，是重在人间。本来弥勒人间净土思想本是阿含经啊，本于阿含经啊，就是阿含经当中就有说到了啦齁。起初是含摄两方面啊，就是他上生弥勒 弥勒菩萨上身兜率内院，另外一方面又会下身人间成佛，本来是含摄这两方面，而且是重在人间，含摄这两方面而重在人间这一方面。但是后来的佛弟子似乎特别重视上身兜率天净土，而忽略了实现弥勒下身的人间净土了。佛教原始净土特质被忽略，就是佛教，在佛教，我们佛教当中原始的净土说，原始的净土思想的特质是什么呢？是人间，重在人间净化。忽略了这个，才偏重而发展为天国的净土，他方的净土。弥勒内院还不是他方，还是属于我们娑婆世界了。他方的净土，如果是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他方的净土。药师琉璃光如来净土也是他方的净土。在导师的佛法概论就说到，净土在他方天国，还不如说在此人间的好。这不是导师自己的意思，这是导师根据佛法说出来的。总之，弥勒净土的第一义，最重要的意义是祈求弥勒早生人间，最重要的意义是在这边。这个弥勒菩萨早生人间的意思就是在什么呢？要求人间净土的早日实现啊。因为弥勒菩萨下生人间的时候，那时候的人间啊，人间就已经是净化了，而弥勒下生人间的时候，那就有佛菩萨了嘛，那就可以净化人心了。以佛法来净化人心，哪里？哦，你说在人间吗？还没有下生。是。来这边成佛？不是，度化众生。弥勒菩萨在弥勒内院，他不是只要在弥勒内院，这样了解吗？他在下生之前，他还是在净化人间。就好像说，我们中国的传说嘛，布袋和尚啊，弥勒的化身嘛，有这样的传说嘛，所以不是他，弥勒菩萨不是他就在弥勒内院，不是这样子。他化意千百亿化身，千百亿化身啊，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那大乘佛法是这样说，主导这个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比如说假设说现在我们这个人间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到那时候会变成净，那时候的净土，那时候还没有佛法呢，那时候的净土是这样来说啦，就是说跟我们现在的人间啊，我们现在人间是五浊恶世的，现在的人间啊是五浊恶世嘛，我们讲嘛，五浊恶世，现在我们越来越看到现在的不管是人心等等的，都越来越越乱嘛，是这一部分。那这一部分相对于那时候要来下生的时候，我们这样那时候的人间的环境是很好的，也八万岁嘛，那时候的人是八万岁，那时候的土地会更广大，自然界会更好，那时候人的道德也更好的，那时候已经有金轮王治世了，已经有金轮王治世，那时候的人间是比现在好很多。而弥勒菩萨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他就修，假设跟世尊来比较，相对来比较说，是修异行道的。异行道的意思就是乐极佛功德。乐极佛功德，就好像佛的功德嘛，就好像净土。 佛有净土嘛，齁，就像有净土，就乐极佛功德。是要比较的话，就是世尊啊，那时候是重在啊难行道。难行道是什么呢？为苦难众生啊，不忍众生苦，要去度化众生啊，重在度化众生这一部分。弥勒菩萨是重在要成就佛的净土，就好像法藏比丘，法藏比丘也是要重在就是要重在佛净土，就是要创造一个庄严的世界，净土世界，主要是在这里。但是不管是弥勒菩萨，或是现在的已经成佛的阿弥陀佛，都不是往生净土，而是在创造净土。这样了解吗？他是要创造一个净土，然后再来设五浊恶世的众生啊，到那个地方去修行嘛，齁。但是本身他是在创造净土。他创造净土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以跟世尊来讲了，齁，比较起来是属于易行道。世尊是属于难行道。为什么他是不忍，就是比较偏重于，这都偏重说齁，偏重说比较重视苦难众生。所以世尊是在秽土成佛。他重在苦难众生，是在秽土成佛，因为秽土有苦难众生嘛。所以他成佛的时候也愿意发愿在苦难的世界来成佛。弥勒菩萨他是重在什么呢？重在收在乐极佛功德嘛。他发愿在净土成佛，就是在那个时代的就世界呢，已经是净化的世界了啦，要在那个世界成佛。所以弥勒菩萨他成佛的时候，那个时代就是一个净土的时代了，净土的净土。而弥勒菩萨他说要来这个净土成佛，他不是让别人去成就这个净土他才到这个净土来成佛，而是弥勒菩萨就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就是要净化，就是要收乐极佛功德嘛，就是他要成就一个净土。所以到时候我们说弥勒菩萨下生的时候，那个的净土是由弥勒菩萨为主导所成就的净土。我们希望他来下生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要帮助弥勒菩萨把这个环境啊，我们这个环境，在这个人间的环境会好啊，这个都要涉及，这不是只有一个弥勒菩萨能够成就的齁。就像在西方极乐世界，也不是只有一个阿弥陀佛，我们说过也不是只有阿弥陀佛成佛之后，他那个世界就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不是只有阿弥陀佛一个人的力量齁，是在法藏比丘他在发愿的时候就已经摄受同愿同行的人。同愿同行的人只是以法藏比丘为主导，摄同愿同行的人一起。那法藏比丘摄同愿同行的人，他也是在净化同愿同行的人。等到法藏比丘成佛的时候，当时跟他一起共愿共行的人也会成菩萨。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不是阿弥陀佛一个人成就的，也是跟他共愿共行的人一起成就的。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土也可以是那些大菩萨一起跟阿弥陀佛共愿共行的那些大菩萨的土，菩萨的土。所以我们前面有说到的那四种土啊， 当中的第三个是菩萨不共土的，那就是也可以设那一部分，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弥勒菩萨要来下生的时候，那时候人间是净土，跟弥勒菩萨没有关系哈，他还是要，还是一直在净化当中了哈。只是那时候他要下生人间才能成佛，他在弥勒内院是不能成佛的，也不在那边成佛，他要在人间来成佛，因为唯有人能够成佛。而且也唯有人能够学佛了哈，学佛成佛，这样可以吗？所以哈，我们不要一直谈到净土哈，就一直在往生净土，也一直在说，因为净土还有创造净土的，也不要一直认为说那个净土是佛完全是佛力所成就的。所以只要佛的净土一定有什么呢？一定有众会啦，就是有很多的菩萨啦齁。不是只有一个一成佛，不是只有他那个净土是只有佛一个人的啦。没有这样的土啦齁。那当然这个跟那个长吉光净土是不一样啦齁。长吉光净土那就是唯佛一个啦齁。长吉光净土那就不是我们一般长吉光净土那就是那长吉光净土就是唯有佛一个人，那是指跟一般我们讲说只要是佛成有他的依报，有依报的时候，这一部分来说的时候，他不会只是一个佛啦。在那个净土里面一定这个净土啊是共愿共行的所菩萨所共成的，所以不会只是一个佛一个人在那个地方啦齁。我们翻到下一页齁。发愿上生兜率也是为了与弥勒同来人间，所以重心乃是在人间的净土了齁。弥勒与明月有关系了齁。虽然弥勒净土的真意义逐渐被忽略，但是人间净土依然是人类共同的要求了。人间净土虽然是人类共同的要求了，我们为什么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不好了。如果是这个世界是好的，我们就不会去。如果你在西方极乐世界，你还不会，那地方会不会再来一个说，往生要往生到哪里去？不会啦。所以真正的，我们要真正的看到，主要人间净土是人类共同的要求。我们因为没有办法达到这个要求，我们才会说，我要往生。如果我们这个人间净土啊，人间是净土，就不会有往生了，就不会往生的。所以人间净土依然是人类共同的要求了，照样的活跃在佛弟子的心中了。这个导师在后面这个下文会说到了哈，但是为什么现在要说明的？为什么弥勒净土会在中国人哈，在中国会有一些发展哈，就应该先说明弥勒跟明月的关系了哈。明月是黑暗中的光明，与太阳光不同。黑暗中的光明比较温暖，在黑暗中有现光明，所以在黑暗中的光明比较清凉，清凉与光明是佛弟子的理想。弥勒大乘佛经称赞弥勒的时候是有说到什么呢？ 他有说到光明哈，光明光明大三昧，他光明嘛哈。接着就说南无满月，所以弥勒的光明跟满月是有关系的，月亮有关系的。而且弥勒菩萨所问经也说到哈，说到光明三昧嘛，遍照明三昧、普光明三昧等等的哈，然后又说到什么呢？宝月、宝月三昧、月灯三昧，所以弥勒是与月光有关系的了哈。五浊恶世就好像是黑暗嘛，五浊恶世黑暗，五浊恶世痛苦的痛苦充满了哈，就像在黑暗嘛哈，长夜。唯有弥勒菩萨的慈济才是黑暗的光明。这难怪佛弟子要祈求弥勒菩萨的人间净土的实现了。既然弥勒菩萨与明月月光有关系，这就可以说到月光童子跟月光童子菩萨了。月光童子或月光菩萨，他是以弥勒的思想相融合了，所以有月光童子菩萨出世天下太平的传说。这就好像说弥勒菩萨下生的时候就是人间净土完成了，而月光童子就是跟这个结合了，所以才有月光童子菩萨出世的时候天下太平的传说。为什么月光菩萨会跟弥勒菩萨结合呢？因为弥勒菩萨是跟月光明月有关系的了，这样了解吗？所以真正的是什么呢？弥勒菩萨就会跟弥勒菩萨，我们看到弥勒菩萨是跟月亮有关系，跟月光有关系，所以后来就会有月光童子啊哈，月光童子或是月光菩萨了哈。而且呢，月光菩萨呢，他一出世的时候，天下就太平了。而这月光童子的预言哈，在中国是流行极广的哈。而且在梁生佑的出三藏记集哈，把它列在仪纬录当中了，即有记载什么呢？观月光菩萨记等等的了哈。这些呢，在众经目录哈，在隋朝法经的众经目录当中哈，更有记载的哈，首罗比丘见月光菩萨经等等的哈，这些呢都说到什么呢？都说到中国了哈。中国经过极度混乱大灾大火灾，月光童子出现一事，都有说到这个哈。虽然这是可疑的伪经了哈，可疑的，但是原始的传说是建于西来的异典了，原始的传说。只是在中国当中齁，因为在中国当中齁，因为那时候齁中国太苦了嘛齁，也希望有菩萨齁有来下生的了齁。而我们在佛教当中弥勒菩萨要很久才能够下生嘛齁，所以就会有说到月光童子等等的下生了齁。而且这个童子下生的时候齁，会在隋朝国内做大国王了齁。所以这个在佛弟子的心目当中齁，这个是隋文帝了齁，隋文帝。但是在隋炀帝手中失败了齁，这都是我们佛弟子的愿望了齁。这都要看到哦，佛经会随着时代改变，随着时代齁 而经典也会有所增减，这在印度就这样子的。在唐代译的宝乙经也有说到，东北方摩诃支那国为自在王，自在王啊，这个是什么意味着武则天啊，但是也不能发展完成了。但是不管怎样，这种思想永远是存在于什么活化中国的人民心中啊。到了盛唐以后，有外道的摩尼跟摩尼教相结合，有明王出世了的，那是跟外道的摩尼教相结合了，但是当时的密教的本尊也有成为明王的了，当时密教本尊就有成为明王，我们现在都也知道嘛，密教当中都有成为明王的了，我们都可以看到了马头明王，马头明王那如果在密教来说那是什么，也是观世音菩萨化身的嘛，那都是在密教的说法的了。在元末发展为秘密组织的历史上有名的白莲教了。白莲教本来说白莲教跟为什么它会称为白莲教呢，因为在宋代的时候有结白莲社念佛了，白莲社念佛在宋代。但是白莲社念佛它是要求生阿弥陀佛净土嘛，齁。啊，那白莲教呢，他希望是什么弥勒下生呢，那不一样了齁。而人间净土出现了白莲教。但是齁，因为那时候的佛教思想已经更衰微了啦齁。不了解佛教的思想。所以融合外道的思想而经过秘密组织而越来越神秘了啦齁。所以这样看起来齁，从前面这样一直这样一路这样看起来齁，弥勒人间净土给予中国的影响极大。从那个月光童子等等的齁，还有月光童子然后影射隋文帝或武则天等等的，包括白莲教，一路下来看起来弥勒人间净土给予中国人的影响极大。很可惜的是中国是儒家思想的天下了，佛教不能实现政治的净化，也不能够引净土思想而实现人间了。明代的朱元璋，我们翻到下一页，他是有参加出家嘛，加入白莲教了，出家又加入白莲教了，但是因为他对于佛法缺少正当的认识的，佛法义理缺少正当认识，所以他做王之后啊，在政治胜利的发展当中，他是结合了儒家的思想啊，结合儒家思想，背叛了广大人民的光明愿望，所以他政治还是儒家的嘛，他的政权呢，说集权比什么都集权的，说封建比任何的朝代都封建的。但是不管怎样，月光童子出世以弥勒下生的思想，中国一千多年来的发展鼓舞了中国人对于人间净土的要求与实行，但是一直受到家本位的文化障碍了，那就是儒家思想的不曾能够实现。老师是看到这个一般现象的内在意义了，比较深刻的意义。所以说弥勒净土要必须了解呢什么人间净土的特性。有人把这个人间净土忘记了，剩下求生都率净土都率天 都在内院的，都在净土的思想，只剩下这个了哈，忘记了人间净土，还有以为求生净，求生都在比求生西方净土来得容易，这些都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教说啦。所以我们来比较说，哎，哪一个，都在净土比较容易等等的哈，这都专重在这里哈，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教说了啊。这个哈，我们看一下注脚是三了哈，因为导师在《成佛之道五圣共法章》最后有说到，正念弥勒尊求生彼净土，法门最稀有，尽义普及故。因为这边也有说到义，有没有？很尽，意思就是说，他还是在兜率天呢，兜率天就我还是在异界天呢，离我们很近呐，哈。而且容易上升呐，因为他就跟还是在异界嘛，哈，还是在异界也容易，也很普及了哈。那这边有说到义，这边也有说到义嘛。这样的话，跟我们说，跟导师在这篇文章说，哎，只以为求生都率比求生西方净土来得容易，这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教授。这有没有违反啊？没有啦。老师说尽义普及故，不是只是在求生，只是在去求往生弥勒内院而已哈。还是重在以后要下生人间啦哈，重在下生人间。而且见佛闻法的时候，何忧已退堕了哈。这样了解吗？现在一般哈，如果在强调弥勒净土的哈，蛮多的，他都会强调比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容易了哈。但是没有去说明弥勒净土是重在人间，重在人间的哈。如果是这样的话哈，以为求生。就在强调这一部分比求生西方净土来得容易，这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教说了。所以齁，我们质疑说要比较哪一个净土啊，哪一个净土比较容易去啊，或哪一个净土比较怎么样的那些啊齁。我们自己都要去观察哈，我们对于佛法讲的净土哈，讲的净土的意义，我们有没有偏了哈？有没有偏？讲到这里有问题吗？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翻到下一页哈。讲完弥勒净土，我们就再来说弥陀净土了的哈，弥陀中心的净土。你刚才讲说是什么？我跟你讲哈，阿弥陀佛的愿呢哈，本身刚开始是24愿呐，然后发展成48愿，后来又发展最后是36愿了哈。其实佛的愿力都相同的，能知道吗？愿呐，佛的愿力，每一尊佛的愿力都是相同的啦，愿呐。是啊，净土有十方有很多的净土啊，净土只是在说阿弥陀佛的净土，你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净土，你就会在那个净土修学，一直在那个地方修学了哈。如果说是弥勒净土。弥勒净土下生人间的时候，下生人间，他在人间成佛的净土，跟如果说跟西方极乐世界的那净土的净土本身比较起来的话，是弥看起来，我们说以经典看起来是那个弥陀净土 是比较圆满的，那拿出来是比较圆满的嘛，哈。弥勒净土没有像弥陀净土那么圆满了，哈。这个都是在相对说了，哈。啊，因为那时候如果说弥勒净土之后有没有会入灭嘛，哈，没有像阿弥陀佛那么的长寿嘛，哈。如果我们看那个弥勒成佛下生人间的时候那样的净土了，哈。但是我们说过这个都是互相比较的了，哈。啊，对于这样的观念了，哈，我们往后的这堂课会一直谈到了，哈。因为他会谈到，导师会谈到净土跟净土之间的比较了，哈。那时候对于你这方面的可能会更清楚的了解了，哈。只是在说明，假设说相，如果说我们到如果说弥勒净土，我们随着假设说随着弥勒净土下生人间的时候，导师刚才说到嘛，哈，会我们的善根就会成熟或解脱了，哈。那如果有些人因为有忧虑啦，说这样的话，等到如果弥勒菩萨下生成佛的时候，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解脱，那怎么办？会这样疑惑嘛？哈，如果说那时候我们还没解脱，那怎么办？所以会提倡说，要往生极乐净土了。因为在极乐净土，我们就会一直修行嘛，哈。那这个哈，都是对于还是信心没有成就嘛，哈，就是说对于我们现在就是信心，对于这个信心不能成就的。其实导师说。那时候我们现在这个时候现在这个在世尊的时代啊，世尊的时代会交代嘛，齁，会有交代在这个时候会有什么，会交代弥勒菩萨嘛，齁，假如因为他还是在这个世间嘛，齁，还在娑婆世界嘛，齁，会交代弥勒菩萨了，齁。啊，到时候弥勒菩萨成佛之后，他还会再交代，再交代另外一个下生的哈，下一生的成佛的菩萨嘛，哈。那是包括现在嘛，哈，现在还有什么？还有地藏王菩萨嘛，哈，也是在地藏王菩萨本愿经那当中也是有在交代嘛，世尊也是在交代他嘛，交代。都有在交代了，哈，所以就看哈，就看佛弟子的信心怎么样，信心到底是发愿往哪一个净土了，不要以为说，这样要发愿弥勒净土就比发愿到西方极乐净土比较差，那未必了，哈，只是在说净土本身来相对说是可以这样说了，但是不是说，我往生到哪一个净土就会比较差啦，甚至不往生净土，就在人间修行菩萨道，在人菩萨行，就在碎土哦，就在这人间发愿，来生还是在这个世界修行哦，那是修人菩萨行。如果你要在人间修行菩萨道的话，那就不是乐极佛功德，他就是愿意在碎土当中看到众生苦，愿意在这个地方修行，那就是难行道了。这样了解，那就不会，就是已经希望在人间来去修学信心，这样了解吗？信心不一定成就哦。就是假设说，我们现在发愿人菩萨行哈，就是说我来生还是以人的身份在这个人间来修行的话，不一定是信心成就哈，只是用这样的方式来修习信心，修学信心。假设我们现在要往生净土，那是也去这样的用异行道的方式来去修学信心， 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有信心嘛，没有信心就是要往生净土嘛，哈，往生净土，那是用易行道的方式来修习信心，修习对佛法要修菩萨道的信心，对大乘法的信心。只是说有人菩萨行，他是用人的人的这样的身份，人这样的身份来去修学信心，用难行道的方式来修学信心。所以这样的方式来修学信心呢、啊，他就是已经，假设说在这人间的话，他已经是跟弥勒菩萨相应，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弥勒菩萨就是要在这个娑婆世界，让他的人间呢、啊、哈净化，这样了解吗？那是不同的方式来修学信心。啊，但是如果说要往生弥勒内院，那个就是易行道了。假设要往生弥勒内院，在弥勒内院当中啊，跟弥勒菩萨一起学哈，那就是属于易行道，要往生弥勒内院。如果那当然难行道，快多了。那在一日一夜都。在娑婆世界的一日一夜都是那个，就是在西方极乐世界来看都是一劫呢。对呀、啊，你到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说法哎，更快吗？但是问题，我跟你这样讲哈，这样就是都忽略掉要成佛，要广积功德，要在大悲心情无量劫大悲心情，大悲心情就入度万恨。六度万恨那是难行的，这样了解吗？你纵然听法在西方极乐世界很不会退转，在西方极乐世界绝对不退转，但是在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六度大行去让我们行，在那地方你要修一个说要修一个哎，人家很苦要去帮助他，那一种的功德都难修，这样了解吗？不是说哎，我很不退转但是慢，这样了解吗？他保证你不退转，这就是易行道的好处，他不退转，稳当，保险，稳当。但是在那边稳当是稳当，但是如果要你修行，真的要修，没有那些让你修，没有，很少，几乎没有。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不要一直讲说快慢，最重要我们要说到大乘，我们要修大乘，最重要，我们不要只是一看到成佛。真的讲的大乘比声闻最可贵的地方，就是我们愿意帮助我们，就是能够不忍，不是只有一个人解脱就好，不是只有一个人解脱就好，要看到我是这么苦啊，原来哦，别人也跟我这样一样的苦，看到这样的苦，就好像我们看到小孩子的苦，我们愿意。解小孩子的苦，而大乘就是这样哦，不是只是为了解决我们自己小孩子的苦，而是看到一切众生都跟我们一样的苦，啊，我们愿意来帮助众生，这样了解吗？这是我们学大乘菩萨道最可贵的地方。我们成佛，我们说成佛愿度众生，愿度众生，为度众生愿成佛，为度众生愿成佛。千万不要忘记了，不要这样一急的我要先成佛，没有度众生不可能成佛。所以说要急生成佛，希望现在密宗也更讲到急生成佛，这一生这个身体就要在这个身成佛啊，那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成为像那个世尊这样的佛，是不可能的，急生就要成佛那是不可能的。成佛是要无量劫修习佛功切的功德才有可能成佛，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看到这一部分，我们一定要去观，要去了解哈。至于我们要，因为这个要契机嘛，修什么？修什么？我们自己契自己的机，我们要有所抉择，那没有问题。但是要抉择之前，我们要对于佛法，整个的佛法哈、啊，要有通盘呐、啊， 通盘的了解了哈。那不要很深刻的了解，但是一般的要了解了哈。就像我们这一堂课有说的了哈，净土有往生净土，有往生净土，有创造净土的哈，还有我们学佛有易行道，有难行道，要修学信心有易行道的修学信心，有难行道的修学信心等等的有不同了哈。还有声闻的修法，还有大乘的修法等等的不同。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